那个发言审讯过来，叫人去接受审讯过来，这样的审讯才有效力。那么我们看更多前述一章里头，希利尼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从哪里接下去的话来讲，好像如果智慧和神迹都不能叫人遇见神的话，智慧与神迹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保罗说，希利尼人要求神，犹太人要求神迹，我们就是传钉十字架的人。说话差了出去，不过再回过头来，我们要看着神在人中间所做的一切事，一定有他的目的在那里，就是要向人启示他自己和他的工作。人在神所做的里头不能遇见神的话，那人就非常的可怜。那么当这两个神迹，摩西照着神的话做了，然后神再告诉他一件事，如果他们不信的话，你就从河里拿些水来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一在旱地上变个血，水变血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正是一个神迹，而是这个神迹的里头神要说明什么事。从这个神迹的里边，我们就注意到神就说出，如果他们在神的作为的里头不遇不见神，还是刚硬不肯接受神不信神的话，神再有的工作那就是生命的追讨。谁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生命的记号？圣灵是谁？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那里的生命水。主自己说他就是他所赐的水，那个生命水。血呢？血流出来不是救赎就是犯罪，当然在这里不是救赎，是罪的显露。那么所以神在这里就很相当严肃的来说明，如果在神所做的事里头没有遇见神，没有活下来，那么他只能等着神的追讨。其实神这个话是对将来以色列人说的呢，还是对当时的摩西说的呢？我们看到了，你们就知道，是在还是对摩西说的？因为摩西当时灵里头还起不来。
所以摩西第三个问题又来了，他神我都不会说话，你叫我去也是没有用处，我不会说话，我本来就是缺口笨舌，遇见你以后你跟我说话了以后我还是缺口笨舌的。这是拿来推搪的话。说到这里弟兄姊妹已经看见灵里头的那个惰性， 神来推他，他的不动。你说摩西真的是不会说话的人，他打死那个埃及人和后来要发动那些以色列人团结，不说话什么行？他如果不会说话的话，他敢做那个事情？这是以前有过的历史。以后呢，亚伦死了以后他没有口了，那么神要向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谁传？还不是摩西自己。你再读生命记，那是摩西在约旦河东七次向以色列人的讲话的记录。你看他生命记里面那些话内容多重，话语又多美。你说摩西不会讲话？摩西会，但现在他要拿这一个做借口来推掉神给他的差遣。但是推得掉吧？推不掉。神说一切都在我，这也是自由拥有的问题。他就给摩西立刻去取用那个自由拥有的问题。他谁叫人，谁造人的口啊？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不是我，去吧，我必赐给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这是自由拥有的支取。但是摩西本来的那个心思呢，在神一再催促的底下完全显露了，根本就是说我不要去，根本就是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兴趣，或者说这个事情我不敢。不管他是哪一种情绪了，反正他就是不要去，不肯答应的。到了这一个地步，神就用权柄叫他去。他说：“你说你不会说话，我先看摩西的那个说完了。他说：‘哎呀，不要说了，神，不要说了。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了，我反正不去了。’神就讲：‘你不去不行。’这里说神发怒了，神要使用权柄。神说：‘你必须要去。’”你说你不会说话，好，我就不叫你说话。你哥哥很会说话，我就叫他做你的口。但是呢，我也赐你口才，只叫你们当行的事。他替你对百姓说话，你以他做你的口，他以你作为神。这样一安排，摩西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在这里指出来，摩西受的亏损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神安排之下受的亏损，神对他的使用打了折扣，把神原来要使用他的那一份转移了给亚伦。所以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又学了一些功课。那是什么？那是在神的面前不要看自己，只看神。也就是说在神面前学习绝对顺服的那个功课来跟随主。在英国有一个弟兄非常非常的认识主，神的丰富在他身上也是可以说真的是无限的流出。有人就问他说：“某某弟兄，你能这样的承受神的丰富，你有什么属灵的秘诀？”那个弟兄说：“没有什么属灵的秘诀啊， 我只不过就是不断的学习，立刻的顺服，就是那个立刻的顺服，把这个弟兄带进那一个无限的神的丰富里。但是问他的弟兄就说，有些时候不是不想顺服啊，但顺服不来啊，心里有难处啊，你怎么能在该顺服的时候就顺服呢？没有难处的顺服。那个弟兄又讲，他说我是从我那一头养所养的那一条狗的身上学了功课。他说我带我的狗到外边走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别的狗的时候，他要有一点反应，他看着路上有个不头的话，我那条狗也许是要是咬一口或是什么的，反正是每一事情他就有他自己的动作。他说在这个时候我就喊他一声，那么那个狗听见我喊了，他就抬起头来看着我，他一抬起头看着我的时候，他就没有注意周围给他的那个打场，我们就走过那一段。他说我就从我那条狗上那里学的功课，他当我要顺服而有难受不能顺服的时候，我也抬起头来看我的主。当然这是一个顺服功课的学习，但在我们在神面前留意摩西在这一个地方，他实在是受了亏损，叫神在他身上的使用不够完全。那么等到神一勉强他的时候，他只好无可奈何的答应，就是摩西无可奈何的顺服。我上一次不是跟弟兄姊妹稍微提过是吧，上个十二段那个顺服的三层的学习，无可奈何到带着眼泪到充满赞美。那么现在摩西在考虑的阶段，你看无可奈何，神伸出手来非要我顺服不可，那我怎么能不顺服，勉强都要顺服，不甘心也顺服，这个顺服是很苦恼。不过有一件事情神是末了对他说的，他说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这是因此这个手杖不仅是为了当时变作蛇的那件事，也是为了以后神要借着摩西所做的事情都根据这个手杖来，过红海还是这个手杖，后来这把磐石也是这个手杖，整个摩西的一生他所做的都根据这个杖。好，我们也看看这个杖，因为这个杖有什么好看，有第一，这个杖很平凡，就是一个牧羊人所用的手杖，就是也许根本就不美观，摩西本来就是拿着它来管理那个羊群，也不会有什么像中国旧小说说那个老人家拿着龙头拐杖，不会的那一种也不会是一些什么很精致的那些手杖，就是很普通的那一个，外面是很平凡，甚至已经很残旧的了，很多是因为在牧羊的过程里头也许有很多的破损的了，因为碰到石头碰到这个碰到那个，但不在乎那个外表，外表也许是很平凡的，但是这一根手杖却是神的传病的记号。根据这一个杖就行神迹，也就是说根据这一个杖就显出神的传病。关键在什么地方？是这一条是这一根手杖了不起呢，还是什么？不是， 是使用手杖的这一个人，这一个人他顺服在神的手里，根据神的意思去使用这个杖，这个杖就成了神的权柄的记号。那么神让摩西拿着这一个杖，拿着这个外面很平凡的东西，但是不在乎这个东西，是在乎拿这个杖的人。这一个人在神面前服神的权柄，神的权柄就从他的身上出来。那么然后摩西就回去了，就告诉他约父说，我现在要回以色列去了，神要叫我这样这样。那么摩西就走了。有一件事情许多人会问，虽然在这里并不太重要，但是也不是不重要，就是摩西在路上神的使者要杀他儿子的事。我想听听弟兄姊妹们，你对这个事情怎么领会？
我不明白，我看到的时候
你不明白，其他弟兄姊妹们有什么？
为什么神要向他发怒做这件事？
是哈、啊，尤其他已经听话了，去回以色列要执行神的那个命令，神还要向他发怒要杀他。有没有弟兄姊妹们想？想过这一件事情，那个关键在什么地方？是在那个格里呢？是在那个格里呢？所以后来，希伯拉给他两个儿子行了格里，事情就过去了。说你看到那个问题在格里那里，一提到格里，我们必须记得创世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要让他家里的人行格里的时候怎么说？如果不行格里的就怎么？要从民中拣出。这是神的安排，也是神的命令。那么要从民中拣的，这是神的安排，也是神的权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在旷野那么长久，神不追讨这个事情，怎么现在来追讨？如果照着神当时所说的，第八天就要行隔离，第八天不行隔离就是没有隔离，没有隔离的话，那就从民中拣出。现在两个儿子都很大了嘛，为什么留在外邦的时候没有追讨，没有处理这个事情？现在要处理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很严重，虽然是小事，但是也不是不重要的，是在这儿。摩西现在要去哪里？要回到以色列人中间。摩西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已经我不知道他走了多少路，神才要处理他这个事。反正有一个原则是肯定的，已经接近以色列人。那么接近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又要在那里说神差遣他来做工，来拯救他们。人家一看，你儿子都没有隔离， 你根本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根本就是我们族中的人，你都没有那个属于神的记号，你怎么来？这里说神差遣你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这是关乎见证的问题，地位的见证的问题。他这个地位的见证不准确，神的工作就不能做。神的工作不能做，神这个出埃及的那个祭火就受打场。说不严重，也好像很严重。很严重，又好像也是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你马上行了隔离，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不看事情的表面，我看那个原则。摩西在这里借着父神的传病而恢复他的地位，地位恢复了，然后在神的百姓中间做工的条件才具备，这样才不打他神的工作。那么然后但摩西继续往前走，神的安排叫亚伦去迎接他，这好像是小事，但是你看见神做工就是真是完全40年兄弟分开，谁都不知道谁的消息，现在他竟然能从以色列人中间出来到路上去迎接他，这不是以扫迎接雅各，以扫迎接雅各是雅各先打发人去通知他说哎呀哥哥我回来了，现在摩西这次回来什么人都不知道，但是亚伦知道，为什么？神向他说了话，神让他说你去迎接摩西，你去迎接摩西，这样神在环境上做了一些的印证，为了谁？为了摩西，要叫摩西在没有进入那个属灵征战以前一直在那里经历神视察的负责，他现在要面对那个那么严重的属灵的征战和担起那么重大的属灵的责任，不是他一个人在做，神也随时随刻在那里做，负他的责任，为他做安排，也供应他的一切的所需。那么摩西回到百姓中间，那么告诉了他们神纪念他们，神恩待他们，神要拯救他们，百姓里面就受了一点的安慰。但是从下文来看，这一种安慰完全是情绪上的反应，就是有人跟他表同情，就是这么一些，有人和他表同情，他们就说哎呀总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劳苦，是这样的受安慰不够，没有真的遇见神，所以才有下文以色列人的那个缺陷的显示。好了，从这里开始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那么以后的那一些我们就要总结式的来去看了，因为从这里开始以后一直那10次击打埃及的灾祸呢，我们就不必要那么详细的去看它了，我们就是总结式的去看。那么神吩咐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告诉他说容我的百姓去旷野上我守着去服侍我，老当时的反应就说出了那个属灵的征战的本质， 耶和华是谁呀、啊？要我来听他的话，我不认识。这是什么？与神对抗。与神对抗的事情一发生，那就说明这件事情的本身有一个属灵的性质在里边。所以我说，现在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开始。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开始，你就看见这个征战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抢夺人。神要从黑暗的权势的里头抢夺人，黑暗的权势也要从神的手里头抢夺人。整个属灵征战的那个具体的表现是表现在人的身上。那也就是说，人的拣选是朝上神还是朝上神的对头？从出埃及的事上头太清楚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那么这个属灵征战一开始，我们就看撒旦怎么来对付神的工作。而第五章里头是有头一个办法，这一个办法就是加重他们做苦工的那个分量。这是什么情况？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只是加重那个分量叫他们苦，这个还没有碰到撒旦这个手法里头的那个性质。他这样来做里面的那一个问题是叫人忙，整天就忙在生活里。你为了生存你就必须要忙，你叫你忙到了一个地步，你什么都不去想，就是想着怎么能生存，怎么能生活得更好。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这一个忙是撒旦对付人的第一个手法，也是撒旦捆绑人不叫人转上神的第一个手法。就叫你忙，忙这个忙那个。当然在当时的历史里头就是说，你们每天要交一定数量的砖，以前我们给你预备材料，现在这个材料不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预备材料，但是要交的那个数字不能减少。你要生存你就只好苦一点，你也要拼命一点，你也要解决这个问题。等到你也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从天亮到日落你就一直忙着在那里，为了完成你所要做的那些工作。你做不够的时候，你的生存也发生问题。因此我们真看到这样，越到现在的光情形啊，我们越看到撒旦就叫人在那里忙，不认识是神的人一直在那里为生活忙，属神的人也很多跟着世界的人去为着生活去忙，好一点的不为着生活忙，可是呢又在别一方面上了仇敌的当，为工作忙，反正就是忙。你忙起来的时候呢，和神的那个交通自然就减少，在神面前的等候与仰望自然的受减少。有些时候甚至许多属神的儿女们忙工作，我说的工作还不是日常生活里头的工作，日常生活的工作还归入那个生活的范围，说忙的还是基督教的工作。 撒旦能叫基督教的工作成为我们忙的捆绑，捆绑到你到一个地步，你就忙着在那个工作里。结果神所要做的，神所要得的都没有条件，因为人的心思都已经不在神的心思里，都在工作里。我们求神给我们看到，这是撒旦的头一个手法。而他这样叫你忙的时候啊，他还有一个东西叫人出不来的，你进入忙的里头出不来的。什么东西？哎呀，这些百姓做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哎呀很辛苦啊，不能啊，哎呀去求他怜悯怜悯发发慈悲。